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. Mentality 和 ultimate materiality， 那么他的方法就是如实之见 ，see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。那么，在我们还没有到更高层次，通过开发智慧之光、开发定力，来看到究竟设法、究竟明法之前。其实佛陀已经很早就已经用这个原理要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，在不同的层次看清生命的真相会带来不同层次的那个效果和力量。那就有一次在佛陀时代，有个女孩子，她是一个家里蛮有钱的一个大家闺秀，那么可是呢，他在家里呢，他爱上了他的工人，那么两个人呢，相爱，工人跟大家闺秀跟主人的一个是像奴隶这样子，妇人，一个是主人的女儿，在。古时候，不只是古时候，在这个时代的印度几乎都不可能结婚的。今天你到印度这种情形，不同阶级几乎都不可能结婚的。但是呢，爱情的力量是非常的大。那么他们相爱了，他们决定要私奔走。那么两个人就结果就逃出那个家，跑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寻找生活。那么来到一个地方，后来两个人像夫妻一样生存，结果就那个妻子的就怀孕了。那怀孕到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她就跟她的丈夫说，这个她过去的仆人工人呢，她跟她的丈夫说，我想回娘家生产。为什么呢？通常在那个时代，女人如果要生产，通常都回娘家，因为需要照顾，要父母亲，要通常不是像现在这样子去医院，当然要有经验的人照顾，通常都是找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亲人照顾自己。那个做丈夫的当然就很害怕，因为带主人家的女儿私奔，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，可以被杀死的，所以呢可以被打死的，所以他不敢回去，他不敢回去，一直拖，慢一点慢一点，一拖再拖，拖到这个 这个女的就跟她的丈夫说，哎呀，父母亲都是爱自己的儿女的，只要我有难回到去，他们一定对我好好的。可是这个做丈夫的呢，他很害怕，因为对他来说，你是人家的女儿，我是人家的工人，哪里懂？所以他怕，还是拖。后来这个做妻子的就想，哎呀，看来这个傻瓜，我还是不要等他，他就自己上楼了。趁他的丈夫不在，他自己就走了。等他丈夫从田里回到来的时候，看到，哎，我的妻子去哪里了？他邻居告诉他，你的妻子回娘家了。哇，他就去追，就在追在路上的时候呢，看到他的妻子呢就在路边呢生产了，生下了他的孩子，一个孩子，小男孩。那么他就讲，现在孩子都生下来了，你已经没有需要，已经没有这个回娘家的需要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那么那个妻子听了，也是的，孩子都生下来了，本来是要回娘家生产，现在孩子在路边都生下来了，哎，回吧，就会回来。回来过后呢，她又怀孕第二胎。第二胎呢，到了某一个时候，她又跟她的丈夫说，她要回娘家生产。她的丈夫又拖到后来，她说不行了，怎样都好，她又自己往外走了。那么又同样的情形发生，她的丈夫又追出去。这时呢，这个女的呢，她是带着她之前的那个孩子在路上走。在路上走。那么这时呢，她的丈夫追到来的时候呢，她又，她那个时候呢开始又阵痛，阵痛就是刚要生了，然后她就叫她的丈夫去找一个适当的地方。弄一个围住的地方，让他能够围着，在情形之下生产。那她的丈夫呢，去找那些柴，给搭一个帐篷，去找那些柴树上去砍。树林里面，一走进树林里面呢，就给蛇咬死，在前面的地方，就给蛇咬死。那么这个做妻子的呢？在等不及了，结果就生下了一个小 baby， 小孩。那他讲，他跟他的大孩子讲，你爸爸不理我们了，失踪了，我们自己向前走吧。当他继续向前走到前面，就看到他的丈夫死在路上，全身发黑，中了蛇毒发黑。他就哭得很伤心，他说你的爸爸死去了，我们只能够母子相依为命，结果继续的向前走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下起倾盆大雨，下大雨的时候呢，那个河水就涨了起来，涨了起来呢，他就下大雨走，然后走到要那个，因为河水一涨起来，他就想，哎呀，怎么过河呢？那个河水有点急，可是要回家乡的路上要过那条河。结果他就想，好，他跟他的大孩子说，我先把弟弟带过去对岸，放在对岸，你呢，你在这里等妈妈。大孩子答应了，好，那他就把那个小的 baby 刚刚出生的带到对岸去，慢慢的走，因为他不能一下带两个，他自己其实已经很弱了，刚刚生产，带到对岸去，把那个小 baby 放在地面上。然后他就走要回来带他的大儿子，牵他的大儿子。就在他来到中间的时候呢，那个河中间的时候呢，一只老鹰，那个老鹰看到这个小 baby， 他就觉得好像一团肉，刚好很好，他就一下来就把那个小 baby 抓了，就飞走了，抓了下来那个小 baby 就飞上去。那这个母亲一听到呢就喊。他喊，哎呀，我的孩子被老鹰抓去。他一喊呢，他对岸那是下着还是下着大雨啊，下着大雨，那个孩子大儿子听不清楚，他以为他的妈妈叫他，他就往水中走，一走就给河水冲走。就在这样的情形，一夜之间他 失去了她的丈夫，失去了她刚刚生下的 baby， 她的小孩，失去了她的大儿子，她就很伤心很伤心，她说已经没路可走了，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没有路可以走了，她就向前走向前走，往家乡的路上走，走了很远，然后到了接近这个他的家乡的时候呢，那雨也开始停了，他就看到有一个人从 Charles D 这个他的家乡那边走过来，他就问他、哎、兄弟啊，叫大哥了，他们就叫大哥，你有没有，你知不知道这个 Charles D 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家族，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呢，怎么怎么怎么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个一听问起这个家庭，他说你不要说不要说，不要问不要问，然后他说你怎么要告诉我啊，为什么你不要回答呢？不要问了妹妹，你不要问了，他一再追问，他越不告诉他，他越急着要问，说吧大哥，你说吧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到底这个家庭怎么样，他说我都叫你不要问了，好，既然你真的要问，好，让我告诉你，他就向那个 Charles D 城里那边指，你看到那边有一堆火焰吗？哦，在冒烟，在向上冒，有，我看到，啊，这个家庭，昨天就在昨晚倾盆大雨，整个家塌下来，把家里的两口子、两个老人家，还有那个孩子、那个男孩，那个家里的唯一的男子，那个孩子也压死了，所以三个人都死了。现在村里的人呢，把这三个人放在一堆那个柴火上烧。这个女子呢，她叫巴达加拉，她一听到，她疯了，她真的疯了，她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能依靠了，完全没有依靠，因为丈夫死了，给蛇咬死。小孩子小儿子给老鹰抓走了吃掉了，大儿子给河水给水冲走了，然后爸爸妈妈跟自己的兄弟给屋子塌下来的屋子压死了，然后这个世界上他已经举目无亲了，非常的可怜，他那时他就一直向前跑，一直哭一直哭，你知道印度人的衣服是这样子挂上金色纱一样挂，他全部都掉下来了，掉下来里面也没有了，现在结果就赤裸裸在路上跑，他在路上跑的时候，人家讲这个是疯的女人，不懂羞耻，就拿石头啊拿什么丢他，他也不知道，他就是向前跑跑跑跑跑、啊、当然他给佛陀的磁场吸引着，他就跑跑向寺院的方向来了，那这刚才接近寺院的时候呢，大家也是挡他，不可以给一个赤裸裸的女人靠近佛陀，这时呢佛陀说不要挡他，佛陀叫大家不要挡他，他就跑到佛陀面前，跑到佛陀面前呢，然后这时呢疯了，他整个人疯了，然后这时呢佛陀就讲，妹妹清醒起来吧，那佛陀的力量是非常的强，佛陀的加持力，妹妹清醒起来吧，他整个人快点醒下来，他才发现到自己赤裸裸的，然后整个人就扑在地上，那这时呢有人把那种布了这样子丢在他身上给他盖住，然后他就披在身上，他就跟佛陀说，佛陀请救我吧，做我的依靠吧，就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依靠了，请佛陀做我的依靠吧，然后他就哭诉他的经历，那这时呢佛陀就讲这么一句话，妹妹在这个苦海无始以来的苦海轮转里面，你为了亲人的死去所流的泪水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，放下吧妹妹，那佛陀是用这个，当他一听到，你还能够哭吗？无始以来为了失去亲人所流的泪水比 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，这个是完全没有夸张的，也没有夸大的。在有些时候佛陀另一个情形，佛陀讲的是流的血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。然后我们所累计被杀死的那个，我们死去的那个骨头，比须弥山堆起来那个骨头比须弥山还要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始以来，我们的轮回实在是数不尽，在轮回中受到的那种生老病死的苦痛实在是数不尽。所以佛陀实在是通过这个告诉人们生命的真相，让人们接受生命的真相，而从生命中的苦解脱出来。那当这个巴达迦听到这样的时候，他已经没有眼泪在哭了，已经不能再哭了。你能够哭多少？世间轮回里面所受的苦能够哭多少？而这个巴达迦他是注定这一辈子是要来证阿罗汉的，而且已经被过去佛授记说他必然会成戒律第一的比丘尼，所以他当时呢就在佛前说出家，来出家他就好好的修行，后来证悟成阿罗汉。那么佛陀称他为戒律第一的比丘尼。你看这么有波罗蜜的，有大声同，有波罗蜜的佛弟子，他的恶业也够重的，他的恶业也够重，竟然会让他受那么大的苦痛才出家。而另一个时期，另一次有一位叫弥萨卡的，就是佛陀时代最大的女施主，佛陀时代两个大施主，一个是阿纳塔比尼卡，这是最大的男的大施主，第二个就是这个女的大施主弥萨卡。这弥萨卡呢是很喜欢生孩子的，他有生了十个男的十个女的，所以传说他也叫做鹿子母，就是很多孩子的母亲。那么有一次他的孙女去世了，那他就非常的伤心，给他的孙女葬了过后呢，头发也湿湿，衣服也凌乱，然后就跑到佛陀面前。佛陀就说问他，为什么弥萨卡，为什么你现在好像精神有点错乱错乱的？那么佛陀就问他，为什么你的现在看起来精神有点恍惚？他就跟佛陀说，我的孙女刚刚去世了。佛陀就问他，你不喜不喜欢整个城里的人都做你的儿女？他说我喜欢啊。你看啊，他就是很喜欢孩子的，他喜欢多多孩子的，他我喜欢。那佛陀就跟他问了，在这个城里啊，每一天有多少人死去？他说五六位。他说那你不是天天哭个没完吗？如果你把整个城里的人都当成是你的儿女。所以佛陀实在是通过一种概念法，也是一种表达，让他看到生命的真相。当看到生命的真相的时候，他就放下了，再也不想哭了。你要哭多少，你哭得了多少。又有另外一次，有一个叫吉萨古达密的女人，她的孩子死去了，她不承认她的孩子死去，她抱着她的孩子到处去找，找能够医他的孩子，把他医好的那个药。结果呢，有一个人，有智慧的人就知道这种情形看来只有佛陀可以救，有一个大医王，那就是佛陀，你去找他，他一定有办法帮你的。然后他就想，好，既然是佛陀一定有希望，他就抱着他的死去的孩子的尸体来到佛陀面前，问佛陀，你有没有药医好我的孩子？佛陀说，如果你能够呢，在一家没有死过人的家庭里面 跟他们要那个芝麻啊，那个芝麻来我就可以做药。可是那个家人呢，必须从来没有死过人。当然在这个时代你可以看到很多家还没有死过人的，可是在那个时候呢是大家族，每一个家庭都是大家族，所以没有人是一个 新结婚就一个自己的家，没有这样子的。所以每一家人每一个全家都死过人的，所以他就去找，他就去一间家就问，你这间家死过人没有啊？每个人你疯了，怎么会有这一间家没有死过人的？他就去另一间家也是这样子问，每个人都说他是疯的，死亡是生命的一个真相，怎么会有没有死亡的家庭呢？等他跑累了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，突然间他开始醒觉，哦，原来死亡是生命的真相，没有一个家庭没有死过人的。突然间他醒觉了，他的苦痛就结束了。所以佛陀要让世人解除痛苦的方式，实在不是叫我们逃避真相，而是要我们看清真相。因为我们逃避真相，我们得到的解脱那个是短暂的，短暂你好像没有苦，欺骗自己，可是最终面对生命的真相的时候还是逃不了，还是要苦。可是看清真相所得到的那种解脱和释放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看清生命的真相，你真的放下，真的放下解脱，那么看到生命的生老病死我们接受，就不再苦恼。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，真的大不了就是死而已，还有什么比死亡还要可怕的事？世间的痛苦实在是数不尽，特别是如果你看中国人的历史里面，五千年里面都是战斗打仗啊打仗啊，有多少是和平时期，有多少都是在折磨痛苦中度过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的话，我们就会接受生命的苦痛，那能够接受能够放下，那么那个苦就会减少了。当然这些接受生老病死这种放下只是粗浅的，最终我们如果要彻底的放下，我们必须不只是看到苦就生老病死这种苦，我们一看就知道的，还要看清坏苦。坏苦就是你在幸福中，在好的过程中，那个幸福和好的里面呢，都有那个坏的成分，无常的成分。因为它无常，当好的境界失去了，就会苦了，所以那个坏苦。那么还不够，还要看到行苦，苦苦都克都克。坏苦维巴里那么卢卡，行苦桑卡拉卢卡，卢卡卢卡，苦苦 obvious suffering， 维巴里那么卢卡，坏苦 inherent suffering in happiness because of impermanence， 然后行苦桑卡拉卢卡 suffering due to in the formations due to arising and passing away。所以因为生灭，一切行一切现象都在生灭，所以在生灭之中它本身就有一种压迫性和一种苦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苦。所以只有看清行苦，通过我们的智慧之光的关照，通过定力的关照，我们真正做Vipassana的时候，看到刹那生灭究竟设法究竟明法的刹那生灭的时候呢，我们心看清辛苦的时候，它自然就会从辛苦中释放出来，朝往不生不灭，那就能够体证涅槃。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安稳永恒的快乐。所以佛陀实在是引导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，他整个度众生的策略，他的 strategy 就是引导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。开始是讲这个生老病死，讲我们的眼泪，我们的血比所流过的眼泪所流过的血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。到后来让我们亲自看清 我们自己的明法和色法都是在刹那的生灭，他们都是无常的、苦的和无我的。那么通过这样呢，让我们的心得到解脱。那我们在这个阶段，我们看清生命的真相，我们记住死随念，意念到有一天我们都会死，这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看，即使是在思维的阶段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，我们打坐的时候杂念就会少了很多，不想想太多了，杂念会少了很多的。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生命的真相，我们还有很多的不甘心，我们要这样要那样，还在计划，还在懊悔，所以我们很多的杂念。当我们看清有一种真相，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，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事我们要想个没完呢？还有什么娱乐，还有什么苦我们要挂碍呢？真的，但是念头就会少了很多，打坐就会清净，打坐的心就会少了很多的杂念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要提醒自己，生命必然有一天我们都会死的真相。我们的心一直在转变，它是无常的，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转变，它也是无常的，这样子。好，希望大家都希望醒觉到生命的真相，让自己的心升起一些处理心，不要再处理心，就是一种心不再执取世间。当我们不再 attach 不再执取这个世间，那么这个叫做 renunciation，处理 Nikama Parami Renunciation 处理。当我们处理的时候，我们心放下的时候，甘愿放下的时候，杂念就会少很多的，打坐就会有效率。所以当大家面对成就的时候，大家的杂念，那么你要做醒觉，死亡必然会来临，那么一切都会过去，再好的也会过去，再不好的也会过去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，我们修行的杂念就会少了很多。这个生命的真相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处理心，更能够放下，更能够安住在当下。其实当我们想起死亡我们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要面对死亡，要有能力面对死亡，我们更加要学习生活。只有当你有好好的有能力好好的过生活，好好的珍惜当下，培养出这种珍惜当下的能力，不挂碍过去也不挂碍未来，那么只有这样，我们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更有能力面对。所以说起来，死亡的艺术实在是有赖于生存的艺术。好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珍惜这些法，然后了解生命的真相，好好的活在当下。那么愿你们呢都能够所以这样呢能够安心的修行，最终能够成就止观法门，能够成就定戒定慧，最终都能够成就圣道圣果和涅槃。好，我们回向，我们大家先念回向把功德，我们在这里修禅学法诵经听法说法的功德，回向给所有一切的龙天护法已故的亲人，所有的一切的众生，令他们都善法都能够成就。然后我们也要发愿，通常有功德的时候呢，我们发愿是很有力量的，我们也要发愿的功德，让我们一直到遇到有智慧的人，远离那些无明的人，因为无明的人会带我们堕落，会叫我们邪见错见，让我们一直一路有智慧的人教我们正见，提升我们的智慧，一直到我们得到涅槃安稳，也让这功德让我们能够断除一切的杂染，从光明走向光明，也让这个功德能够成为我们成就涅槃的助缘，得到安稳涅槃的永恒的快乐。